诸位佛友菩萨，大家好。那我们接着来一起来研读导师的这本讲记啊，《宝镜经讲记》。那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上礼拜所上的内容啊，请从讲义开始啊，第一页哦，这个第一页这边呢是旋论的部分，主要有四个主题啊。第一个就是一宝积经，还有大宝积经，还有宝积经的关系的哈。大宝积经讲的就是现存在大正藏里面的120卷49会的内容。那宝积经呢，就是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部经呢，是古典古型的宝积经，它是在这个大宝积经里面的第112卷第四上会的普明菩萨会。所以在第一个大宝积经以宝积经这一个小主题里面讲的就是这两个的关系啦。那大宝积经它有49位，可是它不见得有前后经典有相关性或是有它的次第所以这个跟般若16会或是华严的7处9会或是8处9会从经是不太一致的是不一样的。另外在从以前古德的著作印度古德像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或是瑜伽师地论，都可以知道早期佛教都很重视这一部经典。好，接着我们请再看到第五页，第五页是说明古宝积经的翻译，它有几个译本。那比较多的内容是有4个，那其他是一部分的就在官府二其他相关译本这些。那第三个主题呢就是宝积的内容。那导师先从经体的翻译来说，有些古德的翻译译者他是选的是从人以人立名另外的或者是说法喻嘛，就是取他的法，还有他的譬喻。那或者是说人法喻三个都有这个在第五页就像大迦叶问大宝积经正法经。好，简单的说了基本上翻译上就是有宝积、宝研、宝定这几个内容。那导师接着再从第六页开始再说明这部经主要的内容那简单的说，导师就用跟学佛三要一样一致的内容信愿、慈悲、智慧。所以第一个叫修广大正行就重于菩提愿；第二个叫习甚深中观，重于空慧第三个做教化事业是重于大悲心这是学佛或者是你要修行菩萨道成佛三个很重要的要素了好，那接着我们请看第八页。第八页是讲宝积经的重要，那导师先从一般大圣经的内容开始说有些大圣经可能讲的是三圣同入一法性可是虽然同入一法性，同样可以亲证诸法实相，还是有方便善巧的不同另外，或者是从偏重菩萨特胜说这个就是说，菩萨智慧、菩萨的慈悲跟二圣圣者不一样的地方。那一切的大圣经又可以分为净行果来说了所以这部经呢，在第十页讲义第十页提到。这部经是重于修行的行重于行，那而且是重于资粮行就是要修广大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另外一个是慧悟行，就是要习甚深的中观那除了从净行果之外，又用从一般的修学次第戒定慧来说这部经是重视戒学跟慧学。那从第11页开始就说明那。第10页这边所讲的戒学是从一开始生于的止恶，就是律于戒开始，那进步的要降服内心的烦恼，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属于定供律于的最后是要跟无漏慧相应就是甚至相应的戒行这样子才是本经所要提示所强调的那种道供律于道供戒。所以从戒学来说呢，是从律于戒到道供戒，重点是要 跟无漏智相应的这种律仪戒啊，大功戒。好，接着在第十一页的第二项，讲义第十页第二项是慧学。那慧学要说要修行要得圣智嘛，圣人的智慧，清净的智慧，这种现证的慧是要从闻而思，思而修了。那导师在学佛三要事上有对这对慧学有一些说明啊。像慧学概说，慧学之概说有提到，一般的人我们是什么，一般人具有什么，如果智慧来分，大概也可以分为几个了。第一个是生得慧，就是生下来我们自然而然就有一些简别，一些了解世间的学问也好，或是知识常识也好，这是属于生得慧。那进入佛教要修行是要修什么，什么加行慧。那加行慧又去区分嘛，闻思修证嘛。那请问诸位，什么情况或者什么才叫做闻所成慧？我们听了很多的道理，我们听了世间的学问，我们学习很多知识，或者乃至科学啊，导师说的科学是知识常识的精致，就是很精，就是很精华的。那请问诸位，这样子算是佛教所讲的闻所成慧吗？那什么，我们要怎样才算是闻所成慧啊？空，空的智慧。那导师在学佛三要提到了，闻所成闻，听闻很多的内容，听了很多的道理，并不见得有办法成就佛教所讲的加行慧。加行就是用佛教的方式加工用行嘛，所以闻所成慧呢，是要听闻跟三法印相应的法，或是大圣的一时相应，一切法空的法相应，这样子才有办法成就闻所成慧。那闻所成慧成就呢，我们观念建立很明确，相信佛教所说的道理，所以信根具足。那你这样的信呢，是清净的信，是你有经过检择经过思考的信仰。所以佛教为什么讲说佛教是理智的信仰，是重于在经过我们思维经过我们了解得到有确信，而且这样的确信呢，对你的内心产生一种清净的作用，有清净我们烦恼的作用。所以这样子呢，我们表现于身语上在身就不杀不偷不邪淫，那语就不妄语不恶口等等。所以在闻所成慧进一步表现于身口上，那慢慢的再进一步去将我们所听闻到跟三法印一时相应的法去思维，那就可以成就思所成慧了。那思所成慧我们讲嘛，因为有闻所成进一步到思所成，那表现于身语上，所以这个阶段思所成慧的表现呢，就是境界具足。那我们的持戒呢，并不是为了有目的的，不是为了不杀生以后很长寿，不偷盗不想就是以后财产不会有受到五家所供嘛。一般说财产是五家所供，所以不会受到侵扰，乃至家庭也是如此。可是那时候因为你正见具足，你的正见是要引导我们出世修行的，这样子所表现出来的持戒呢，并不是单单的为了福德为了福报而已，是这样的持戒可以帮助我们去修行。所以在三学真上叫做戒真上学，真上有力，有力量的意思，那真上有一的意思，一的这样的持戒，那我们修定更踏实，或者修定更能成就。好，所以闻所成之后呢，在思维之后，在我们禅定当中，依着定的力量再去观察法的共相，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有办法直接观一切法空而成就。所以修所成慧呢，就是要跟定相应的。所以思跟修的差异是一个有没有在定中了，那思基本上是在不在定中，在善心当中思维。那进一步将这些法义 在定中深刻的去思维、去抉择、去见、去看，到最后无漏自现起，就是现证慧。所以佛教的修学次第呢，大约是可以用这样子的说明。所以这部经在慧学也是强调从闻思修，而最后可以现起所谓的现证慧了。所以这个就是从第十二页到第十四页的内容。那第十二页除了讲修学的次第、闻思修证之外呢，也提到空虽然是大圣非常重要的要义重点，可是呢，在那时候这部经流行的时候，已经发现空可能有些人对空的了解不是那么正确，所以有两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着空啊，认为有一个空可以执着，可以依赖，可以依靠。那另外一个是害怕空了，所以这两个都是对空的错误的认识。所以这部经也会把它提出来。好，我们简单的稍微说明了玄论的内容。那我们接着就看正释，正释我们就请看讲义的第十五页。讲义的第十五页。甲一续分。经是这么说，如是我闻，意思佛在王舍省七舍觉山中，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菩萨摩诃萨万六千人，皆是阿惟越智，从诸佛土而来集会，悉皆一生当成无上正等正真大道。好，那以下呢是开始要解释经文的。那一般解释经古德都是分为有三分的，一个是续分，第二个是正中分，第三个是流通分。流通分就是大家听得很高兴，信受奉行就去实践的。那续分当中，一开始续分当中又分为通续跟别续。那我们这部经讲的比较简要，就像阿弥陀经一样，就有通续。那什么是通续呢？就是如是我闻，接下来这些我刚念的这段经文呢，因为这是一般经典大部分都有，所以叫做通序。那从文体来说呢，这是佛经特有的题材，这是说明佛要入涅槃的时候告诉阿难迦兰将来呢集结佛经呢，应该说如是我闻。那从意义来说呢，就是一切经呢就是要具有像自论所讲的提到说方十人都提到方就是地方时间还有人对谁说，还是宇宙与会的人，这样子让听以后听到的人升起信心，所以一般的经典所以通序就会说。所以这部经呢有时间有地点有说法者就是佛嘛，还有听众与会的大众，所以是能够相信就可以，就是足够相信的，能够相信的。所以一般通序也叫做呢正信序，就是提起我们的信心。那别序呢，就是说我们看注脚五十七，别序就是每一部经发起的因缘。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荧幕这边一下。如是我闻，你们觉得这如是我闻是不是大家很常听过？那是什么意思？如是我闻啊？我是这样听说，是的哈。好，先解释一下如是我闻。如果我们看一下那个巴利文的 ，Ewa me sutam 的哈，就前面这一句的哈 ，Ewa 哈 ，Ewa me sutam， 那 Ewa 就是如此的哈。May 就是我的句格 ，sutam 就是听到，所以如果你要你要照比较完，就是照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应该是说被我如此的听到，被我这样的听到以下的内容，所以如是我闻，中文应该说我如此的听到了哈。那如果你要再把那个它的就是巴利文或梵文都有它的性数格， 性就是说，哎，它是属于男性、阴性，或是中性。那格位有八个格，它都是，所以简单的说呢，这个魅有是百密的意思啊，就是我听到百密啊，被我听到，并我这样子听到啊。那这边我举的这个是一段经文是啊，那个善知识啊，善事啊，善事经里面的前一段啊。所以这边所标符的啊，这个就是舍未成起数几起数零几孤独缘哈，就这么长哈。那这个就是如是我闻的哈，就如是我闻，应该是中文来说，应该是被我如此地听到哈。那我们刚讲嘛哈，刚刚我们在十五页这边有提到，经典分三分嘛哈。序分、正中分、流通分，那序分又分为通序，通序简单的说就是如是我闻，我们等一下会讲时间、意识什么之类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有别序嘛，那我举的这一部经是杂含经的，就是别序，就是针对某个人，针对某个人讲法叫别序，所以杂含经的301经。那导师的书叫佛化家长言经，他一样有提到如是我闻，就是等于是他有通序，一时佛住在啊离聚落森林啊森林中啊带兵士哈，哎对，就是带兵士。那这个尊者啊，这个字叫山呐哈，山处的山，同样一个音啊，山山陀加瞻眼哦，到佛所就问佛。说如是尊说正见，云何正见啊啊？云何世尊施设正见？所以简单说，他就是要问正见是什么了。这一部经，我相信诸位啊，或许有印象。可是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后的哦，这部经哦，就是《宝积经讲记》里面也会提到哈。我们稍微看一下了哈，看第二段了哈。哦，就是这边是要讲缘起的哈。看这一段就好。世间即如实正知见，若世间无者不有，那世间灭如实正知见，世间有者无有了。是于离于二边说中道，中道他讲的就是缘起的。那接着佛讲了，跟这个尊者讲，迦瞻言讲完，他就得阿罗汉了。所以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叫别序啊，就是前面呢他有是有人讲嘛，有人问佛，那佛针对他，所以这个也可以叫做别序，也就是说这一部经的发起，为什么讲这一部经的这个原因呢？所以我们请看为讲义的十五页，讲义的十五页。那在注脚57提到通序呢，刮符一，注脚57的刮符一，通序是一切经所共同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是我闻一时，我们等一下会一个一个的分析的。那别序是每一部经个别发起的因缘，就像我刚刚讲的佛化迦瞻言经，它是为迦瞻言所讲，讲的是缘起中道。好，那我们再接着看回本文，甲乙乙二，有看到乙二了有吗？最后一行，就十五页的最后一行。序分呢，分为六种成就啊。那现在约五事来说啊，六种成就，我们看注脚59啊。先看注脚59，就在第16页啊，一样是注脚栏那里的刮符三啊。那简单的说呢，六种成就就是性成就啊。性成就指的是说，哎。就像如是我闻嘛，我是这样听到的，那是给以后的人生对这部经升起信仰的心。那闻成就呢，是说这部经是阿难所听来的。那时就是时间哦，表示讲经的时间，所以一般就一时。那第四个是主成就，主讲者，这讲的就是佛陀。那第五个是处哦，就是讲经或是聚会的地方。第六个是众成就，就是参与法会的人哦。那一般五成就呢，就是将信，就五事成就的话，就是将第一个信跟文合在一起的哈。那我们请看回本文，一样是第16页，我们开始解释经文哈。 如是我闻哦，就是说，哎，刚讲了，我是这样，我是如此的听到了。那闻这啊，我呢，这边是阿难的自称啊，就是他送出来嘛，哈。那结集的情况就是，好像就好像了哈，就好比我现在一个人在这边讲，你这边你们在底下听，你们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就是赞成，就把他这个经典留保留下来或结集出来哈，传送出来，就大概是这种情况啊。好，所以我闻有两个情况哦，我们接着看哈，是从佛亲自从佛听到，或者是从佛弟子间辗转传闻哦。佛以前说过，虽然阿难是佛很久哦，做佛的侍者很久，可是他不见得完全就在佛的身边呐，所以很有可能他没有听到的。所以在啊结集的当下呢，有一些人哦也会说，哎，我听到什么什么。那与会的人，与会的大众就会针对他所听闻的东西去思维，或去想，那这是佛说，或者是说，哎，好像有某些人也听到，所以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哦，大家都没有意见，那这一部经就会被留下来啊，传送开来，哦。所以在僧团的开会呢，哎，一般世俗的开会是什么情况？我们选举是选什么？多数决吧，哦，多数服从少数，哎，说错了哈，少数服从多数，你们没有发现吗？就是说，在选举投票的时候，一般是多数决了哈，就是高票当选嘛哈。可是，在僧团在决议呢，只要一个人反对呢，啊，这个决议就不能成就了，所以必须大家都认可才可以哈。就是与会的人呐，哈，当然你在这个团体之外就不算了。好，所以这边讲，哦，阿难说我闻的表明说是听到佛这么说了。所以在注脚六十一呢，就是自论里面有在进一步区分了。如果我们看一下，哦，就是瓜福一的话就可以知道，哦，我可能出发心的菩萨，哦，他可以从佛听闻法，或者是从佛弟子，或者是从经中自己听到一切法空的道理。那瓜福二是提到佛法通五种人说了，就是佛自己说，那佛弟子说，还有仙人，可能他住世很久，他活很久，听过佛说，所以他也有可能把佛法之前佛所讲的内容借由他的口而宣说出来。那第四种就诸天说，第五种是化人说。那这边所讲我闻主要有两种可能，就是亲自听佛而说，那或者是佛弟子辗转说的。那我刚有解释的，就是结集那个情况也是如此。好，所以我闻呢说明了，就是阿难所说的并不是随便说说的。那这个也是要经他说完之后也是要经过大家的同意的。所以有被认为是佛说，那这样的佛说佛说呢含有一字无真的意义。那古德呢解说闻如是意，闻如意是的。那导师的解释是说，诶，接下来的文句呢跟佛说的一样不增不减，那他的道理呢也是正确恰当不偏不倒。所以导师对闻如意是的解释是如此。所以通序呢就是本来就是要给人家产生信心呢，所以一般后来或是比较多的经典都会列啊如是我闻啊。刚我们看的那个，我刚给大家看那个就是荧幕上这个经呢，佛化家展言经呢，我看一下巴利文，事实上它并没有如是我闻这个，它是从一时佛在哪里啊。那所以也是有趣的一个发现呢，就是比较或是对看不同的传本，会发现，哎，好像每个传承他们所重视的不一样了。好，简单的说，汉译的经基本上都会有如是我闻，那表示是可以相信的，并不是随口说的。那所以因为这样子啊，在汉传佛教中国佛教有一些经典流传，经典就会让大家会考虑，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时期所传送的，或是什么时期 从印度或是其他地方翻译过来的，就会让人家有多想一些啦。因为你只要每部经呢，加上如是我闻，好像就是佛说的嘛。那你知道汉译的经，你像什么？举例啦，举例就像那个，我没有说他是哦，这边千万不要误会，我没有这个判断力啊。就是说，一般那个什么《父母恩重人报经》啊，《父母恩重人报经》，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哈，因为有如是我闻嘛哈，可是它里面的道理就孝道比较多了哈，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可以去观察一下了哈。好，所以简单的说呢，如是我闻就是要让我们相信啊，就信跟闻成就啊，说这样的天文的经呢是可信的哈，并不是有谁或翻译者去乱写或是乱说出来的，乱传送出来的。好，接着我们解释意识，就是说这边讲的是说法还有听法的时间，所以他没有指定某年某月某日啊，跟现在这种记事的概念。现在有很多科技嘛，可以用录音，基本上只要你录音，有些基本上就有所谓的时间了。可是佛教来讲，它并不是要针对或是记载某个时间，它只是说一时。那导师这边的诠释呢，我们请看第17页。那导师讲得很好，说佛法是一切世间全人类的佛法，所以它不限印度一个区域或是一时，所以他说泛说一时，就是说这部经讲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那另外呢，事实上印度他早期的印度他并没有对这种历史很重视，所以虽然他们对这种算术非常的很厉害，可是他们对这种历史他们并不是那么考究。那也因为这样子啊，大家在针对或是到底佛的出世总是在传说上或传承上有一些时间上不一样了，时间上不一样。好，我们接着看第三个，就丙三，就是要是化主，就是说法者了。那佛这边讲的就是宣说法门的这个法主。那佛本身的意义是觉者，那我们知道是取那个音啊，就是不打了，所以取个佛。一般或是有些经会取佛陀，那佛陀或是不打就是觉者。如果你要更精准，就是说已经觉悟的人，因为他是过去式，不打是过去式的，是一切究竟的 大觉者。那这边讲的就是我们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释迦牟尼佛啊，他来这个世间宣扬正法，那救度一切的众生啊，就跟他有缘的了哈。我们在经有看到有些虽然出生在佛世，跟释迦佛无缘啊，佛也没有办法去救度他，帮忙他。那相对于凡夫啦，就是佛跟凡夫，凡夫是什么情况呢？凡夫主要是问题在于情，就这边所讲的迷情或是情事，迷情就是迷情爱或是有取事的，情事情可以说情爱，事可以说是有取事，就是有烦恼。所以因为有迷情为本，所以我们一直做着盲目的活动，这样子糊涂颠倒。为什么会糊涂颠倒？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所看到所接触到的，我上次说讲嘛，诸行无常，在一个长时间这种固定规律而且不变的状态，你很难去感受到所谓的无常苦的那种感受，没有那么强烈的。不然假设了，就是除非，我不知道作为学佛的因缘，有些人学佛是因为家人过世嘛，他可能需要法师的帮忙，所以他进来佛教了。那基本上如果你太一生非常的平顺一生没有什么痛苦，要想修行有出离心，这个除非你宿世有这个因缘，那不然很难。就算你这辈子过得很辛苦，你也不见得要去找佛教或寻求佛教的帮助，你可能会找其他宗教，所以这个很难说了。 啊，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对这种事情的真相我们看不清楚啊，不是常的我们认为是常嘛，没有我的我们认为有个我，我就是主宰意的，我们想要控制一切嘛。所以从小到大你可能被你父母亲保护得很好，所以你受到控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养成去管我们的小孩，去控制我们的小孩，就是如此。那导师呢在佛法概论里面提到，就是他用个譬喻的，佛法概论在第六章有情流转生死的根本，他有提到有情为什么流转，就是为什么在生死中流转，他有提到两个关键，你们有印象吗？无明跟贪爱，有听过无明跟贪爱。所以在佛法概论提到，就是无明跟贪爱是生死流转的根本。无明就是无知嘛，不清楚。那导师这边那边有个譬喻，就像我们要从迷宫走出去，可是在走迷宫的时候，突然我们眼睛又被布蒙住了，那这个布呢就像一个无明盖住我们，看不清楚嘛，没办法看。所以从要走出迷宫来说，迷宫本身是系缚力最大的，就是这个它譬喻就是情爱啦，情爱可是又把我们眼睛蒙蔽了，就是有布帮我们眼睛蒙蔽，这样子我们更难走出去这个迷宫。所以我们的凡夫啊，就是众生，众生就广义来说有五趣或六趣的众生啊，那凡夫可能就是专指人。所以众生一般呢就是迷情啊，就是这边所说的，就是就像一个迷宫把我们困住，可是我们无始以来又有无明，我们不清楚不知道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对事呢产生烦恼，遇到境界我们产生烦恼，所以我们总是认为是别人是一直制造烦恼给我们啊，可是根本我们自己就是因为有一个东西障碍我们啊，所以我们就是没办法看清楚啊，所以我们才是自己的烦恼制造机，然后并不是别人。这外面的这种境界人事物呢只是一个助缘，根本就是无明啊，我们自己都不清楚不知道。总的来说呢就是对四圣谛不清楚，苦集灭道的道理不清楚。好，所以这个就是凡夫。那丁山所讲呢就是我们有一般说有佛法啊，就有办法嘛，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让我们将我们的情转成智嘛，所以转化情事为本，就是不管是情爱或是有取事，成为正觉为本，就是有智慧的这样子啊，到究竟圆满，就是将我们的智慧修到圆满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解脱了。所以佛法的特质是般若，我就是智慧。那智慧这个语词啊，相信诸位应该不陌生。现在的语言呢，现在的中文也是大家在使用了哦。可是我觉得一般人在讲智慧哦，很多时候是将聪明等号了哦。可是聪明不代表智慧哦。佛教所讲的智慧，就是我说的哦，刚刚一开始说的，佛教讲会有至少有三个嘛，深德慧、加行慧跟现证慧嘛。所以一般所说的聪明啊，智商很高是属于深德慧啊。那佛教的智慧要闻思修，要加工用行，用佛教的方法啊，并不是你今天读了博士啊，哦，不是只有一个，可能你读了好几个博士，甚至是博士后研究，你就是很有智慧，不是啊，你就是要了解世间的真相啊。那如果从声闻法就是三法印的道理，大圣来说是一时相应，一切法空的道理要很清楚，不是清楚，而且要去亲证啊，这个才是佛教所讲的智慧哦。好，那我们接着看，那因为智慧哦，所以有圣者凡圣的差别，那圣者还有声闻跟大圣的不一样啊，大圣就近圆满来说就是佛果嘛，所以声闻来说就是三菩提啊，三菩提是有三个菩提吗？三菩提是什么意思？三个菩提啊？这边所讲，有看到这个字吗？三菩提有看到吗？ 所以是三个菩提吗？那不是什么意思？正觉，对啊，导师有刮胡，所以这边的三菩提事实上也是翻音的哈，三 body 的哈，但是三就是正的意思的，所以 body 我们刚刚一说嘛 ，body 也是觉的意思的。那后面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样啦，它也是翻音的哈。阿鲁塔拉三摩三波提，所以它的意思翻它的意思就无上正等觉，就是最上的，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哈。那这个就是佛了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所说哈，我们在讲义的第六也提到，无所得小，无所得大啊。虽然一样可以亲证诸法实相，一样以无所得得到无所得这个智慧，可是还是有差别哈。还是有差别哈，所以接着导师又说嘛，圣者啊，虽然啊体证虽然有深浅的不同，可是基本上还是以正觉为本啊，就是这边所讲的般若哈。那从究竟圆满来说啊，那它是什么？从什么意义来说呢？就是从自觉觉他还有觉醒圆满哦，就是自己解决了，还有办法帮助别人解脱。甚至在所修的福德智慧这种种种功德是圆满，这个才叫做佛了哈。经也有说到哦，佛为法本哦，佛为法根哦，就是法门是由佛所宣扬出来的哈。那其他的经会用一个语词叫法界等流，有听过吗？法界等流就是说，我们所听闻的法是从佛体验到所谓的诸法实相，就法界，他用他的语言文字声业或是语业所表达出来的佛法，这个称为法界等流，就从这个诸法实相所流出来，就叫等流了。所以这边所讲佛为法本，佛为法根，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接着呢，我们请看十八页，十八页这边是讲地方啦，就王舍城七舍绝山中，就听法的地方。在中印度的摩羯陀国的首都叫王舍城，那这里一向是国王所住的地方，所以叫王舍啊。这个导师解释这个了哈，就王舍城的王舍啊，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地方王舍城呢，是印度那时候的文化、经济、政治的中心啊。佛也常在这边教化。那王舍城它四周围有五座山。那对这个有兴趣的呢，可以看注脚66了哈。那以前就是参考堪能法师他们所编的这个讲义，他们有把它对应出来齁。好，那七舍绝山呢是五山之一啊，梵五七舍绝就是鸠峰啊，就是有点像老鹰的头啦。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去过印度灵鹫山啊齁，他那个如果你去的话，那个导游就会跟你说，诶，这座山有个某个地方看起来很像老鹰的头齁，这个就是灵鹫山的那个名称而来。那在注脚的65哦，智论也有提到了哈。那智论这边所引的就是智论的讲义是参考后观院长的，所以他所引的是梵文的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一下注脚的66这两个，你会发现一个是哦灵鹫山嘛哈，那巴利文叫居家库塔，那梵文呢 ？Guruda Kuta， 所以有点音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一个是梵文，就是大智度论所引的那个是梵文的哦。那注脚66刮胡是巴利哦，巴利文的，所以音不太一样了哈。那基本上指的都是这个地方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它离城不会太远，而且有点高度，也很安静哦。那据说是佛常说法的地方。那假设你有去过那个地方，诶，那山顶上是让那个地方不大啦齁，地方不大。因为我们看那个经文嘛齁，我们刚念的经文，大阿罗汉8000人，大菩萨16000，都不知道那些人是齁，那些圣者怎么站的啦齁，他很小， 可能没有，可能大差不多前面这样子而已，就前面这样子，就是桌子跟我前面这样这么大而已，就这么大。如果你去到那个山顶的时候，就这么大而已。说法台有一个说法台，好，那有可能他们是乘空而坐了，就坐在上面这样。好，这是属于第四个处成就，就是地方成就了，有讲到地方嘛。那第五个是众成就，那这两我们刚练的事实上有分两段。第一个是与大比丘众八千人聚，这边讲的是一起在听闻正法的大众，所以它又分为声闻众跟菩萨众。那声闻众呢，事实上我们知道出家有分为七众，就是一般叫比丘比丘尼嘛，那沙弥沙弥尼，应该是说出家五众再加两众，合起来七众。那释迦摩那事实上也是翻译的，就叫学法女或是正学女，就是在要沙弥尼之后，或者他就印度的那时候的因缘，所以出家女众有时候要再接受两年的学法，再去就是等于说你沙弥尼之后要在两年之后，两年学六法成就才能去受比丘尼戒，他们那时候是这样。那现在台湾也是很多地方都是如此。好，所以这边主要举的是大比丘嘛，所以他是以比丘代表了，不见得说没有提到就没有。那比丘本身也是属于梵他的音，梵文叫比丘，比丘或者巴利文叫比库，比库可能跟比丘比音比较近，那意思就是起士的。那起士是什么？古德就讲嘛，外起始以知身，就是有点的乞讨啦，中文就叫乞讨啦，起食物来滋养身体，那内起法去学法，那来修我们的心啦。佛教简单的说也就是修我们的心啦，修我们的心不受到所谓贪嗔痴的系缚。那系缚就是牵引啊，我们很常说哎，跟着感觉走，对不对？跟着感觉走就对了。可是有时候凡夫嘛，有时候这种感觉就杂染的贪嗔痴，所以很多时候会牵引我们造恶业了。就算我们没有表现于身语上，可是我们内心的烦恼如果没有去除啊，将来他遇到缘呢，还是会起来造作，造作恶业，甚至是重的恶业。好，所以就是过着这样子起化的生活。好，我们接着再说明说，僧团他是过着一个纪律的生活，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大家住在一起，不是这样。他简单的说就是六合敬，导师这边举的三个，从见解上就大家所认同的一样，修出世法，对所谓出世正见或世间正见很清楚。那利合同均，僧团接受到信众的供养，那平均给里面的人，出家人。那戒而同行，就是持守同样的戒。所以这样子算是和合的，就是和合的核心。那表现于身与意上，就是身和就有办法共住嘛，与和就无争，不会争吵。意和同悦，就是不是只有嘴巴不吵，而且心里是很欢喜的。好，这是理想的情况啦。有时候团体有人就有事嘛，有时候在一起的有看你怎么去思维，有时候是你的逆增上缘嘛，所以有时候很讨厌的人可能刚好住在你隔壁这样，也有这种情况啦。我没有说哪个团体啦。好，所以这一听法的声闻众也有凡圣的差别，那就算圣者也有四国的差别，那阿罗汉也有九种了。那我们之后看到我们再说。那这边所说的大比丘呢，实际上是具有三明六通，就是的大具解脱阿罗汉，就是有神通了。第六通前五通是供其他宗教嘛。那外道这个语词并不是说骂人啊，外道是佛教以外的这个宗教了，也不是说一定是骂人的话，所以 这前五通像天眼啊、天耳啊、听他心等等神足哦，这种是供其他宗教、哦、外道的哈、哦。那第六个漏尽通啊，这个才是佛教，因为你断了烦恼啊，才有漏尽通。那三明中的其中一明也叫漏尽明呐、啊、哈，明就是智慧的意识啊、哦。好，所以这样的大比丘呢，是就是有大神通的大比丘啊。那这样子有八千人。好，菩萨摩诃萨万六千人哦。那这边要解释是菩萨摩诃萨啦，那菩萨事实上就是菩提萨埵哦，就菩提萨埵的简称哦，意思就是 body 是觉的意思，那萨埵就是觉有情啊，从字面来说就是觉有情哦，觉有情。那摩诃萨，摩诃萨事实上也是摩诃萨埵的简称啊。那就是大有情或大事。那这边所要讲的是说、哦、菩萨呢、哦、是要以佛的无上正等觉为他的目标嘛、哦、那这样的菩萨、哦、就是要有勇猛坚固的愿欲，就是志愿、哦、那这样的大菩提心依的菩道，依的菩萨道修行、哦、那不畏退失、哦、勇勤、哦、情很勤很精勤，而且很勇敢哦，不会任遇到任何稍微或是不管是多大多小的困难就退失。哎，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哈、哦，如果有境界来考验我们哦，家人叫我们不要学佛，不要去听课，我们要婉转的跟他讲哈、哦，不要跟他起正，就不要跟他正面冲突了哈、哦。好，所以菩萨是要帮助一切的众生哦。可是从出发心到成佛，菩萨阶位是不一样，有高位的像文殊菩萨、弥勒菩萨等等。那这边所讲的摩诃萨就是属于大菩萨了，大菩萨。那这样大菩萨总共有16000人，所以是很多的。那其他的比较于其他的经呢，就会来赞赏所谓听众的功德。那这一部经比较简要，它只有提到就是就菩萨来说就大比丘来说，它也没有特别强调了，所以导师才讲大比丘是具解脱的大阿罗汉。那这一部经呢，主要是以菩萨来称扬菩萨皆是阿惟越智。那阿惟越智也就是阿毗跋致的以前的翻译了，那简单的说就是不退。那不退于什么呢？不退于无上正等正觉。那导师这里又进一步的区分，我们请看20页，请看20页。不退有四个了，不退有四个。第一个是信不退，对信心不退，这是在实性的第六心，就是对大菩提深信不疑，不会再退失。就是说你相信这样子的修行，或者你相信我有成就这样子圆满的菩提才办法成佛，你也相信说你有办法成佛，所以这时候呢，你对你修菩萨道很有信心，那不管任何人呢、啊、来考验你，你也不会对这样的信心是不会退失的了。那接着是位不退，那这个在持住的第七的哈。如果你有导师的书啊，实际上这个在旧本的书上是第六注了。那在新的版本的书，导师把它已经有把它改成第七的哈。那在这个位不退呢，是不会再退二圣，就是退正于二圣国了哈。有些大圣经会提到，就是菩萨成功自己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取证这种涅槃，所以就会证了所谓的二圣圣果。那这时候呢，就会有菩萨来摸啊，有佛会出现来摸菩萨的顶啊，将来再劝发他要记得帮助更多的众生，将来那时候再劝发他再升起这种无上菩提心啊，就是大菩提心哦。有些经典会提到这样子哦，所以在位不退哦，就是位不退的话，基本上就是超越了哈，就不会再退正二圣圣果。第三个叫正不退啊，这个是初地啊，正到初地啊，得正得这种甚深法性啊，就是体验到啊，体证到诸法实相。那这个 一得永得，就是得到这样子的经验，它不会再退失啊。那行不退是在八地以上啊，清净的心啊，清净心德行前进修啊，不断的向上，乃至到最后可以成就圆满。那导师说，这一部经所说的菩萨摩诃萨呢，应该是属于行不退，等于说是这样的大菩萨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了。就菩萨的十个阶从十地这个阶位来说，初地菩萨亲证诸法实相哦，所以在他定中哦，或是亲证法性的时候，他是升起的是所谓的根本无分别智哦。可是他初定之后，他因为还没有修圆满嘛，所以他没办法空有病观，所以他慢慢的修，慢慢的修。这个我们之后有提到，我在跟诸位讲啊，这边所讲行不退的哈，菩萨摩诃萨这边所讲的就是他行不退啊，这八地以上的菩萨。那在注脚的73哦，注脚73，刚好我选到是那个罗什翻译的，所以第六个是失心啊。那我后来又找了一下，是唐朝的不空翻译，一样是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多一个多了，般若波罗蜜多心啊，般若蜜多经啊，一样是在大正第八册，就836中南的18行开始。他讲了第六心就是不退心，所以之后我可能会再把它补上了，就是罗什的翻译跟不空唐朝不空的翻译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那导师这边所讲的就是实性的第六心应该是比较多的成分，应该是照着唐不空的翻译的，因为罗什的翻译它是实心，布施的这个实心。那其他的心我也对应了下，基本上都跟唐不空是一样的，可能前后次第不一样了，比方第八个护心，第九个愿心，那在唐不空它是属于愿心在前面，护心在后面，可基本上实心的内容就实性的里面十个心的内容都差不多一样，有差异的就是第六个，一个是实心，一个是不退心。好，那我们接着看齁，讲完了，听众还没讲完了齁，就是说这样的大菩萨是属于揭悉阿比瓦兹就不退转齁。那这些菩萨是从哪里来的？那导师又进一步的解释了齁，在释迦佛出世的那时候的印度呢，在家菩萨是很少，那出家菩萨只有弥勒菩萨一人齁，所以宝积法会的大菩萨是从诸佛土而来集会，就从十方无量的这样清净的佛土来的，然后这些菩萨是从十方无量的佛土而来的。那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请看21页啊，这说明了佛是平等而没有分彼此。那菩萨来参与这样子的法会说法会呢除了是要供佛听法之外，还有起着庄严法会称扬大圣的这种教化作用。所以我们说嘛，我们常说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求生，所以要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也就是如此。那接着最后一句话，这些大菩萨呢，悉皆一生当成无上正真大道。无上正真大道实际上也就是无上正等觉的以前的翻译了，那一样是那个梵文是阿卢达那三要三波底，他这个翻译所以那时候的翻译取的字就是用无上正真大道。那正觉是通于声闻嘛，所以正等觉或正等的普遍的觉是通于菩萨，那究竟圆满的大觉称为无上正等觉，是佛所成就的大菩提。我们之前也有说嘛，就无所得小无所得大，虽然大家一样可以得到所谓的或是亲证到诸法实相，大家 体验到的那种实相是一样的。大圣经常譬喻就是声闻所体验到的空是属于什么毛孔空，那菩萨所体证的就是太虚空，所以质上来说没有差异，量上而有差异，所以这边也是如此的，究竟圆满的才是佛的大菩提。那这些大菩萨呢，就我们刚所说的这些大菩萨呢，事实上就是在一生呢他就要来成佛，所以就像弥勒菩萨一样的补处菩萨，就是在一生因为佛已经成佛了嘛，那下一辈子的下一生的佛就还没来，所以弥勒菩萨是补处了，就是补下一生他就成佛了，就是在这个过渡期当中他就下一生再成佛，那现在就现在而言他算是补处了。好，那我们先简略的介绍完了这种正式里面的序分，正式里面的序分，那我们就先休息。